友，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玛丽姐妹，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，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。
在神许可的旨意当中，我们常常的讲神的旨意有两种，要区分非常的重要。一种叫做什么旨意？叫做什么旨意？刚才我们刚说了，叫做许可的旨意， permissive will。 还有神一种的旨意叫什么？ perfect will， 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那对约伯的攻击，对保罗的攻击，是神的什么样的旨意？许可的旨意，是许可的旨意，是来自撒旦的。但是神许可这样事情发生，神也能够来彰显他的美意，在这样的逆境痛苦当中彰显他的美意。但只不过都是暂时的，在永恒当中，这些疾病、痛苦、死亡、悲伤、眼泪，这些有没有？在神的创世之初的计划当中，在未来的天堂当中有没有？没有，完全的没有。是因为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，我们处在被罪恶污染，被撒旦所掌控的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在神许可的旨意当中，让这件事情暂时的发生。所以撒旦要攻击保罗，但是呢，神许可也被神来用这样一根刺。所以我们在逻辑上面，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一个关系，这样一根痛苦的刺，保罗再三的祈求，求神三次，就求一件事，可以说一句话，什么？让这个刺儿离开我吧。他痛苦不痛苦？他一定非常的痛苦，一定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多的艰难，不单单是不便，而且是很多的打击和挣扎。保罗是一个为了主东奔西走的人啊，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条件下，不像现在，对吧？现在我们可以说有现在的这个交通的工具啊，有所有这些的现代科技的辅助，做什么都容易。那时候虽然有罗马的大道，但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，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啊，路途艰难的危险，再加上这些的逼迫，教会内教会外的逼迫，这么的艰难，结果保罗说，我主啊，我是为了你传福音的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啊，太不容易了。但是现在这根刺还加在我的身上，神你居然还许可，主啊，把它挪去吧。我请问大家，保罗的这个祈求合理不合理？合理。如果你是我，把我们放在保罗的这个位置上，你愿不愿意陪着保罗一起来求？太愿意了，是不是啊？神啊，你放过保罗吧，神啊，你可怜可怜他吧，把这个刺挪去吧，这是你最忠心的仆人呐。他真的受不了啊，所以是再三的求主叫这刺离开他。神答应没有？神有没有挪开他这根刺？没有，没有。读到这里，我相信可能你我第一次回想我们第一次读的时候，都有一分的替保罗打抱不平。我现在还记得当年我第一次读哥林多后书这一段的时候，我是有替保罗打抱不平的。那时候我刚信主不久，我对神的心意还不是很了解，很了解。但是我就看到整个的这一章一章一章读下来，读到这个第十二章了，我说这么好的仆人，三次求主把这个刺挪开，神你动动你的小指头不就挪去了吗？有什么难的呢？但是没有。可是今天我在读的时候，我就想到 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也曾经三次求过主把他的这个艰难挪去，请问大家这个人是谁？感谢主，我的弟兄姊妹们读经读的都非常的好，这个人就是耶稣啊，就是天父的儿子，就是神他自己。他也曾经三次求过父，是不是啊？父啊，把这苦杯挪去吧，父啊，把这杯挪去吧。发生在什么地方？克西马尼园。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非常的特别。我们每年到这个受难日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要提到，一般来说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受难日的理解，耶稣基督受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，天还没亮的时候，耶稣被抓，对吧？开始受难，祭司审，比拉多审，被鞭打，背负十架，上独楼地各个他，最后咽气被埋葬，这叫受难日，对不对？准确不准确啊？准确不准确？说这是耶稣的受难日，准确不准确？前一两个月有一次我去加拿大一个教会讲道，这个教会呢很特别啊，首先他们有点跟我们像啊，他们也是两个堂啊，也是两个堂。然后呢，这两个堂呢是他们也是联合退休会，就像我们上个礼拜的这个退休会一样啊，一起的退休会。但其中他们有一个堂好特别，中间都是年轻人啊，都是年轻人。那然后呢，他们原来那个堂呢，更特别。原来那个堂怎么样呢？礼拜六晚上聚会啊，因为他们是租用人家的地方，礼拜天没办法用，就礼拜六晚上聚会。所以这个牧师就跟我说了，就说呢，有人搬来我们这个地方啊，然后呢就找教会，找到我们教会，一开始呢很担心，多加着小心，多加着防范。为什么呢？以为是安息日会，因为安息日会不是礼拜六聚会吗？对不对？Seventh Day Adventist 啊，他们要守安息日，礼拜六聚会。今天我们基督徒是守主日，礼拜天聚会，但是他们礼拜六晚上聚会。所以呢，这牧师他也挺幽默，但是幽默呢，他又带着圣经里面的真理。他就跟人家说了，他说弟兄啊，你要注意啊，安息日会是礼拜六聚会，我们也礼拜六聚会，但不一样。安息日会礼拜六聚会，礼拜六白天还是礼拜六晚上？白天，白天聚会，我们是礼拜六晚上聚会。对犹太人来讲，一天是什么时候结束，什么时候开始？日落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哎，日落的时候一天结束了，日落了，新的一天就开始了。所以他们是从日落到日落。所以他说我们是日落以后晚上聚会，我们是主日敬拜的最早的一个教会。等到第二天白天了，你们在主日敬拜，你们都还晚一点，也是主日。所以他呢还挺幽默的啊，但是又带着一点圣经的这个道理。好，那么回到圣经当中啊，如果你可以说我们今天的人啊，我们的主日已经是这个零点到二十四点了。当时在耶稣那个时代，在耶稣受难的时候，他们确实是一天是从日落到日落的，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，也是在日落之前怎么样要断气，大家注意到吧，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为什么日落之前要断气啊？因为日落的时候安息日就开始了，所以那当然这个受难日一定也是头一天的，这日落就开始。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晚上还是白天？是晚上，是天黑以后，实际上是主的受难日，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。这受难日是从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开始的，这很多时候都被我们去忽略了。但是从我们的信仰上来说，若没有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我们说若没有，这个历史没有办法假设，我们说若没有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就没有十字架上的得胜。大家注意，所以一定要是先从克西马尼园祷告。那克西马尼园祷告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？三次的祷告，还不是一次。一般呢来说，我们常常注意到的就是第一次啊。我们知道这个两个门徒啊，他们呢就 这个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门徒他们就在那里就睡着了，他们就在那里放松，但是耶稣基督他是非常迫切的，汗珠如大雪点一样的这个落下来啊。一般我们常常就注意到第一次，实际上后面还有第二次还有第三次。你看第二次他继续祷告，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要你的旨意成全。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与先前一样，第二次第三次已经开始有一点不同。大家看到吧，第一次的祷告是什么呀？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什么离开我。耶稣也曾这样的求，离开我。有人说耶稣是不是软弱呀？在这时候是不是显出耶稣不是神呢？是不是耶稣是个 lesser God， 是个小神呢？错了，你不明白。耶稣在这个时候的祷告是一个圣洁的神的祷告，也不愿意把那些的罪，肮脏的罪背到自己身上，甚至使自己成为罪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这是一个圣洁的神的一个本性。但是他后面马上就讲说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句话实际上是重点。等到了他第二次祷告的时候，他就直接是这样说了，说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。他希不希望这杯离开他？希望。但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照你的旨意成全。是一个全人的降服舍己的一个榜样。腓立比书二章第六节就是讲这件事情。第五节我们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第六节怎么说？腓立比书二章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将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第三次祷告说的还与先前一样。我们不要单单只注意到第一次的祷告的结束，也要看到耶稣就在克西马尼园第二次祷告，还有第三次的祷告，祷告了三次啊！这是一个再三的祈求，保罗有这样的祈求，耶稣也有这样的祈求。那么神是怎么对保罗回复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神的回复很简单，就一句话，但这句话是一句属天的答复。天父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那我问大家，今天当你看到这句话，当你听到这句话， God's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， 你感恩吗？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看到弟兄姊妹说感恩，我感恩。我们不是抱怨，而是真诚的感恩。首先第一点，这是来自主的回答呀，这不是来自人的回答，我们怎能不感恩？而更重要的是，主说我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神说是我，不是以你，不是以我们个人为中心，我要什么，我想要怎么样来成就，我脑海当中所描绘这个图画。讲到这个脑海当中描绘的图画，我记得多年以前曾经有一位牧师跟我讲到一件事情啊。本来我们教会要安排这个去圣地耶路撒冷旅游啊，但是因为这个以哈战争打起来，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去圣地了啊。本来我也是准备要去的。但还不是跟咱们教会，是在另外一个我也参与服事的机构，我们要组织一些同工一起去，那但是也取消了暂停推迟了，一直非常想去圣地。有弟兄姊妹去过吧？去过的举个手啊，好几位，感谢神啊，感谢神，非常羡慕你们，非常羡慕你。我没有去过啊，没有去过呢，不过我看了很多圣地这个图画图片啊，包括这个古迹啊，那个遗迹啊等等的啊，这些史地的知识我还是有一点了解。但有件事情我不了解，这牧师呢跟我讲，他说他们坐这个旅游大巴开到一个地方，突然停下来， 一般到各处旅游都是上车睡觉下车照相，对不对？因为都日程排得很满嘛，到哪里都一样的啊。到圣地旅游大概应该也是这样子啊，在有限的几天当中要看尽量多的这个景点，不是普通的景点，是信仰的这个景点。停到一个地方，旅游说这个导游说大家下车，在一下车呢，相机都准备拿着要照的，没什么可照的，是怎么样呢？一片荒凉的这个山野和山谷，光秃秃的。那大家说这是干什么地方？连休息上厕所，厕所也没个厕所，就有点不明白了啊。丈二的牧师摸不着头脑，因为那个旅游团里好多是牧师。导游就开始说了，这就是大卫牧羊的地方。大卫牧羊的地方，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都熟悉吧？诗篇二十三篇，大卫的诗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哇，青草地，溪水边，那个美好的景象。所以一般我们想大卫牧羊，那就是青草地溪水边。导游，那导游也是牧师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去参加这个圣地的这个就真正圣地旅游团，基督徒这种游学团啊，你不要找一个普通的导游，他讲不出来的啊。要是有这个属灵的深度的啊，所以在当地本来我们教会取的也是请一位牧师，在那里当地多年的牧师啊，常常带团啊。实际上这一圈走这一圈呢，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属灵的得着，信仰上的一个扎根，是这样子啊。这个导游牧师就讲了，我们常常以为大卫牧羊就是在这样一个美好呵呵漂亮啊，这个雨水丰沛，然后青草茵茵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来牧羊。说不是，不是，实际上是怎么样呢？挺贫瘠的，挺荒凉的，就是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。但是大卫在他的信心里面，他相信什么啊？相信神的恩典够用。所以他说，神就领我到这样一个青草地溪水边，他是我的牧者。哦，这件事情给我的感触非常的深，多年以后我还记得这个牧师跟我所讲的这番话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想要什么呢？要丰盛的恩典，哎，要福杯满溢，要上尖下流，要无处可容。但是我们不愿意听到这个够用的恩典，觉得差点意思。那到底丰盛的恩典和够用的恩典是什么样的关系？按照人的本意， From our human nature, everyone wants abundant grace. I understand that. But a lot of times, God's answer to us is sufficient grace. 够用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请大家听好。对一个谦卑的人，这个谦卑指的是谦卑自己到神的面前来，够用的恩典就是丰盛的恩典。对一个骄傲的人呢，再丰盛的恩典他也不够用啊。对一个谦卑的人，够用的恩典就是丰盛的恩典。对一个骄傲的人，再丰盛的恩典也不够用。我服侍主这些年，我真的有遇到现代的约伯，他们经历很多的苦难，好多的打击，甚至有的是传道人。我认识一位牧师的朋友，服侍主，师母得癌症，师母还在世的时候，我曾经去看望他，在芝加哥。我不知道潘教授啊，任君姐知不知道，他自己还在读神学，师母还在世的时候，他读神学的博士，得癌症，我们去看望祷告，师母被主接走。被主接走，那后来他又再婚，这种情况是可以再婚的，因为他的 配偶已经离世，再婚，结果呢，婚姻当中出现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矛盾，有的时候他真是感觉有点痛苦不堪。前两年疫情当中回国，看望他的父亲，他父亲得严重的糖尿病，就因为糖尿病截肢，要知道因为糖尿病引起很多的并发症，截肢。妈妈也是年迈，照顾父亲，端茶送水，端屎端尿，在服侍自己父亲的时候摔倒骨折，老两口都躺在这个病床上面，一个腿刚才这个截断，另外一个自己又骨折。这牧师这边还要服侍教会，孩子也小，又常常还要往国内跑去看望父母。我们在我们传道人的这个团契当中也迫切地为这位牧师祷告，我说他真的是现在的越国啊，但他没有抱怨，他就说主的恩典够用。在另一方面，我也遇到有太多这样的人，遇到太多这样的情况，有的是在逆境当中来求神，神让你帮助我，祷告蒙垂听了，神让你在这个时候我有需要，祷告又蒙垂听了，最后自己过得顺顺利利，顺顺利利的时候，但是你知道怎么样啊，还是不满足啊，还是抱怨，还是信心不足，甚至有的时候已经在神面前都许了的愿啊，主啊，你若听了我这个祷告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？说神听了这个祷告，巧合啊，又把神忘了。这都经历的太多。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外在，说神给的我的多了少了够不够，是我们里面的心，在神的面前到底是怎样的？真的是这样子。圣经里面其实有好多的经文，给我们都讲，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真理，实际上够用的恩典就是丰盛的恩典。箴言15章15到17节，或者箴言15篇15到17节，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，心中欢畅的常显丰艳，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，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。下面这一节特别可爱啊，我们原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，他们家里那个饭厅的墙上，我家饭厅墙上挂的是最后晚餐，他们饭厅的墙上就挂这句经文，是什么呢？吃素菜彼此相爱，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。好像这家人吃的都挺健康的。吃素菜彼此相爱，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。神恩典够用，若是我们真正是明白感谢神呢、哪怕是少有财宝，我不嫉妒那些家产丰饶的人，怎么样呢？我敬畏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就是一个大大蒙福的人。箴言第30篇第7到第9节，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，求你使虚假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。世人到这个偶像菩萨面前去拜都是什么呀？升官发财发大财，对不对？这里世人求的，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虚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。说耶和华是谁呢？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，饱足不认识神？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我感谢神，我知道还差得很远，但是我在主的面前，我打心里说愿这样的祷告就真真诚诚的成我心里的祷告。有时候人里面还是有一点的贪心，对不对？还是有一点的自我。虽然我是做传道人，我要诚诚实实的承认，但我愿意让这个祷告能够100%的真诚的成我内心的一个祷告，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免得我富足的就饱足不认识神，免得我贫穷的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够用的恩典就是丰盛的恩典。新约提摩太前书6章6到8节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大家看到吧，一个知足的心是什么？是
大利 Great gain，
够用的恩典就是丰盛的恩典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这就是恩典。一个真正明白恩典的人一定会说，够用恩典是丰盛的恩典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拥有什么，我们本来也不配得什么，所以全都是丰盛的。神在这里回答保罗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有一位很有名的小提琴家，也可以说是最有名的小提琴家，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帕格尼尼。帕格尼尼是一位传奇性的音乐家，关于他呢也有不少的故事啊，或真或假，半真半假，有的也有人是附会的啊。那下面呢我给讲给大家，我不是说就把这个一定当成真事讲，在后面我也讲一件真事。有一个关于帕格尼尼的传说是这样子，说有一次帕格尼尼要去有一场很重要的这个小提琴表演，上台之前突然发现坏了，怎么呢？小提琴丢了。你知道这个小提琴是价值连城的，小提琴跟其他的乐器不一样，像这个钢琴越用越破越用越旧，就越用越不值钱，小提琴是的，越用越值钱，这大家晓得吧啊，这是这个小提琴家亲口告诉我的啊，音乐学院的小提琴家，现在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亲口告诉我的，小提琴跟其他乐器不一样。所以呢也因为这样，好多最出色的小提琴家并不拥有最棒的小提琴，因为太贵他们买不起。所以有的呢就要，今天很多小提琴家也是这样的，有的时候要出去去借，像那个收藏家去借这个小提琴，因为一把上百万买不起。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实际上是非常棒非常有名的，但是他拥有不止一把琴，最有名的一把琴有人知道叫什么吗？叫大炮 Big Cannon 大炮，今天是在银行的保险库里面恒温恒湿的这个保存着啊，叫大炮。那那个小提琴呢，隔一段时间要拿出来拉一次，你不老不拉不行的啊，隔一段时间要拉出来拉一次，那都是要请世界上最棒的这个小提琴家，然后呢拉这个琴，有时候灌一张唱片，然后呢又放到这个保险库里面去。哎，这件事我也是真实知道的，谁告诉我呢？也是小提琴家，现在活着小提琴家告诉我的。一会儿我讲关于他的事情，我先讲关于帕克尼尼。帕克尼尼又发现自己这把琴丢了，那当然价值连城的琴啊，啊，就被贼给偷走了。不过这贼呢很有意思啊，为了做的这个人不知鬼不觉呢，这个琴盒里放了一把破琴，不值钱的琴摆在那里，所以拿着好像这个重量还是差不多的。结果一上台一打开盒子，哟，好琴没有了，给留下一把破琴。这时候再找来不及了，再去换，再去拿别的琴，没有，就这一把破琴。一屋子的听众观众在那里等着马上要上台了，只经理啊其他的演职员都傻眼。帕格尼尼很平稳的把这把琴从琴盒里面拿出来，够用够用，就拿着这把琴就上台，上台跟大家讲，今天这个表演有点特别，我的琴被偷了，但这个贼呢还有点良心，给我留了这么一把琴，今天我就用这把琴来表演。所有人都屏住声息啊，就看啊，不愧是最伟大的小提琴家，就拿着这一把破琴，一首一首的曲子来演奏。最后大家都震惊了，结束的时候掌声雷动，不是这把琴，而是这个演奏的人，而是这个演奏的人。关于他这个故事呢还有其他的版本，也可能是其他的这个演绎，也可能是也可能都是真的，但只不过是两个不同的 scenario。 还有一次说帕格尼尼在演奏的时候，小提琴有几根弦？有四根弦。他在演奏的时候演奏了一下，一根弦断掉了，又一根断掉了，又已经断掉了，也有人说是他故意弄断的，也不知道。最后只剩下一根弦，一根G弦。这时候也是，这个全场的人都惊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演奏一半还没有完，下面要演奏的是什么呢？是摩西变奏曲。 康妮妮把这把琴就举起来，就一根弦够用，他就用这一根琴弦把这个摩西变奏曲给演奏完成。演奏完以后大家都起立 standing ovation， 太棒了，不是这个琴，而是这个演奏的人。好，如果我刚才给大家讲的都是一个传说，都是一个故事，下面我该给大家讲的是真事儿。原来我在 Rochester 服侍主多年，啊，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城市，那，但是那个城市呢，却有一所很有名的音乐学院，啊，就学音乐的可能知道，叫 Eastman School of Music。有人说这个纽约朱莉叶音乐学院是演奏方面最强的啊 ，top 的。那这个 Eastman School of Music 曾经在音乐学术方面排过是第一名的啊，就是一所很好的音乐学院。所以呢，我们教会里面常常有很棒的音乐的人才啊。那我们教会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位姐妹啊，现在她回国，疫情之前回国。这姐妹呢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小提琴家啊，她叫黄斌。我不知道有人这个知道她吗？听过她的演奏吗？她是唯一的一个啊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新的人啊，至少当年她得奖是唯一一个。得了全世界小提琴比赛三大奖的头奖，就三个最重要的比赛，小提琴比赛他去参加都拿过头奖，包括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第一名，是非常不容易的啊。用中国的一个小提琴家，所以他亲口告诉我，后来他就用帕格尼尼的大炮曾经有拉过，而且他说一开始刚拉那个琴的时候他感觉非常难驾驭啊，这个声音怎么是这样子的，但是他拉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很不一样。后来他也用这个帕格尼尼的这个 Big Cannon 啊，他也曾经有灌了一个 CD， 非常棒的小提琴家。他曾经在 Eastman School of Music 这个做这个小提琴的教授，也是一位很爱主非常敬虔爱主的一个姐妹。当时我们曾经也一起做这个音乐布道会，在我们本地到外地去啊做这个音乐布道，哎，后来呢他被中国音乐学院聘请做这个管弦系的教授，系主任，后来又回国了，啊，回国了。那当时我知道的关于那个琴很贵，还不是他讲的，是他的学生，现在也在那个音乐学院做教授，也是当年我们教会的这个弟兄啊告诉我的，所以我就知道一点点，一点点关于这个小提琴的故事。有一次在我们教会办这个音乐布道会的时候，来满人坐满了，坐满了能够我们那个。房比较稍微大一点，能坐300人啊，全都坐满了。大家跟我说外面停车场都没有地方停。那黄斌姐妹她是既有非常精湛的表演，而且的见证又非常的感人，到最后我们呼召有很多人站起来来觉知接受主。在那一次音乐布道会的时候，我们开过不止一次，她就讲说今天呢我要演奏一首曲子，这曲子是难度很高的一首名曲，但是我只用一根弦啊，他其他三根没有断，他是绝对他就只用一根弦从头演奏到尾。那是我第一次听过，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不用四根弦就用一根弦演奏啊，那演奏完以后全场起立啊，啊，这是太棒了。但是马上他最后做见证说归荣耀给神，在讲他自己没有信主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，信了主是神拯救他，他现在我是为了神来拉琴，为了荣耀主献上我的琴声。这一节经文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更重要的在下面神说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出完全。今天你相信神的恩典，我们愿意得到神的恩典，我请问大家，你相信不相信神的能力？神的能力比最出色的科学家，比最出色的艺术家，比最出色的文学家，比最出色的军事家还要棒，他就是你我的力量。他的能力不在人的刚强上面显出来， 如果你是刚强，你就去炫耀你的刚强吧。但是神说，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保罗明白这个秘诀，他说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。最后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夸口，他说，所以我夸自己的软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为基督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。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我请问大家，如果你有类似保罗的经历，这段经文里就讲两件事，一个异象和一根刺，对吧？重要的是这两个一啊。你如果有既有极大的异象，你又有一根痛苦的刺，包括常常跟神祷告，祷告也不灵啊。常人，你我会以哪样来夸口？那前面的夸口还是拿后面的夸口？前面的夸口嘛，哪里等得及14年？保罗以哪样夸口？保罗以后面的夸口，以自己的软弱来夸口。为什么？因为主是我们的力量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您的能力在我们人的身上，软弱的人的身上显得完全。主，我们实在承认自己是何等的软弱，何等的不配。主，我们常常偏行己路，常常不感谢主的恩典，常常觉得自己很棒、很强、很富足、很有能力。主，愿我们效法保罗，愿我们到主的面前来领受、来支取那够用的恩典，那实在也是丰盛的恩典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